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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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。我们这个应这个结下安居的言啊，开始进行这个结下安居的这个课。那这个结下安居啊，当然有很多的我想在座诸位法师应该多少知道，但我经常在想啊，这个为什么要结下安居啊？当然直接的理由是因为夏季，下雨啊，各方面不是很方便出家人在外面偷波闲脚。但我想应该最主要里面还有一个因缘，就是佛陀为后世的出家众啊，创造一个专精修行的一段时间。好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要讲说夏季，是一个让我们精进节下的一个因缘的话，那冬季也可以，乃至你可以找很多理由，其实都可以来节下，来积极。那佛陀当然应印度那个因缘啊，特别举这个夏天。但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他最主要是让僧众啊，有个理由，有个机会，既是世间有这么一个环境因缘，必须要让你放下来。但其实也在这一年度当中啊，给大家有一个安住，不要迁移。这个地方精进修持的这一段，有这个理由，啊，有这个理由可以用功。因为我们假如没有一个事情来约束啊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，你看以我们现在来看，一个道场啊，若要忙，忙也忙不完，你总是会找到很多理由可以继续忙。但如果我跟你讲说要结下安居，终于可以跟人家讲说，我们要结下安居，好像我们现在这段时间，说封山也算是封山啦，也不是什么封山，就是暂时跟外界隔绝。那你平常要跟人家隔绝，总是道场啊，要接引大众啊。不过结下安居就是名正言顺，我们在时候就是活说的。所以我们不能要用功，这段时间如果有人要请我们法师出去啊，办什么事情啊，结下安居啊，不能随便跑哦。这个我经常碰到有些法师啊，他会跟我讲，因为他平常是很忙啊，那平常很忙的时候一跟他不过他就会有一个再怎么忙啊，到结下安居他会讲说，等我结下安居忙完，这个不是就是有这样一个理由吗？接下来这安居忙完，那所以这个安居很明显就给我们的一个理由啊，给我们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好好用功。这个可能我想，因为真正用功不在于只有在接下安居的啊，不过至少有一个段时间呢、啊，大家。利用这种机会啊，大家好好的用功啊。平常应该是都要，但现在应用这个缘，那在应用这样缘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 符合这个结下安居的这个意义啊。当然他后头啊还有就在利用这三个月如何反省自己，更加精进用功。一般现在的结下安居就会谈谈戒法啦，因为大家比较集中，都是因为后面要自治嘛，谈谈戒法。但我相信他并不只是如此，他是提供一个自省用功的一个机会。我最近一直在谈一个道理啊，包括前一阵子才讲那个寒假集啊，也谈到这些问题。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修行的功夫真的提升出来？但这个短时间要把它谈得清楚，我们因为主要是在谈无常经啊，我借这个机会啊，也跟大家提提啊，只是没办法谈得很细。怎么说呢？我们现在一般修行有时候会有点空洞化，所以空洞化就是我们会照着做啊，一个仪式，但有没有用？有没有用？再思考。前一阵子我到一个道场，他那边有女众，有50几位，他们也很用功在研读三大部，研究戒律。那他们要我去跟他们开示，因为难得有这么多人啊，那是在大陆啊，他们大家很多都是佛学院毕业啊，都学有专精啊，我觉得很难得的一群比丘尼在那里用功，要我去跟他们谈。那我这章当中有谈的一句话就是说，持戒，你在你持戒跟还没持戒中间，你有没有化解？你有没有什么差别？这不是光戒律，其他的也是。就是说你在持戒的时候有什么差别？就是你持戒跟不持戒，这中间有什么差异？那为什么要谈这个？那如果没差异，为什么持戒？那修定呢？修慧呢？还有你在努力修学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彻底改变了你的身心？那怎么改？这就是一个问题了。你有时候会认为你已经改变了，但你那个改变是不是真的大改变？有没有符合佛法要你的改变？这马上又要进入问一个问题，什么？你了不了解佛法的解脱原理？这个是一环扣一环啊，否则啊，修行会满足你一时感觉啊，你喜欢修，你以为你在修，你没改变。好，我常举那个例子啊，我相信其他人有听过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这里用功，那我们一定会把家里先照顾好，对。我们瓦斯一定先关好，我们一个这个灯一定关好，水关好，然后看好了以后，我们锁好，我们才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回去的时候，他必须还在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可以很努力的修，但有一个最根源的挂碍却不愿意舍，这就是这个问题。你可能在处在一个最根源的挂碍却不愿意舍，却在修我们认为在修了，其实没有多大改变。我们的身心修行并没有多大改变，因为你们有没有看到根源问题？你对佛法的整个修行原理不大清楚，所以你没有看到根源问题，所以你在修的时候很可能只在表层上，甚至进入所谓的修行的这种自我催眠当中，以为我在修，没有。那这个到时候等到问题出来的时候才发觉一点作用都没有， 也就是说，我也常讲，就你说你修了多少，但你就从你的生活当中看你的起心动念，你在乎的事情，哪些事情足以动摇你的心，就可以看出你改变多少。这是个现实，讲归讲啊，做归做啊。所以我在问他们说，你持戒持得怎么样？还有就是说，所谓的戒体清净，你清不清净？这怎么看？你不要以为一个形式完了就是戒体清净，一个形式完了我们再来修持戒啊、嗯，不是。你会看到你的身心是在柔软的，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修世间的戒法，我们是修出离的，修菩萨的。如果以出离的比丘、比丘尼戒，他的身心一旦是，他如果戒清净，你要符合这个戒的核心缘起，他的出离心，他的身心柔软，对世间的爱着会减少。这个样的戒法就导向了一个目，就符合他原来的精神。你会看到那个变化，你会看到说，因为持戒刚开始很勉强，但慢慢以持戒的心把自己烦恼折服了，而且不是光世间善而已哦，不是光世间善恶。如果以出家人的戒法，他会到这样的嘛，他会有那种对治烦恼、爱着世间的那个对治力。所以说，防非止恶，不是光只是表象的非跟恶而已。它有一个更高层的非跟恶，就像说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是非观念，大人要应该有更高的是非观念，所以他守护的防非止恶是更细的。就像阿罗汉到最后连世间善都断，他是以世间善引申出世间善，但终究必须要放下世间善。为什么？世间善是以三界心相应的，就这样。所以你要很多观念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在调整，有没有在进步。你的戒体所谓清不清净，你其实应该几分知道。我们不能，我们没有神通，不可能知全然知道。但你应该有点进步，而不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重视的是什么外围的防护，那是低部功夫，那很重要。但可是这个功夫如何串到那个实际上的出离心，这就要看技巧、看时间。好，那所以我刚才讲到说，有时候以戒定慧也是如此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当我们在修持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一个具体的目标，修行绝对不是带个仪式过去的。我们如果讲一点，有的人不大愿意听这句话，叫克其取证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这样哦，因为他时间有限啊，时间有限，我不是把时间带过。就像我的生命有限，我的问题还在，我必须要在生命结束之前解决这个问题，当然是克其取证了。我们不要讲说克七天好了，克一天了、这个在经典里面是连呼吸间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不谈那么多，那至少你要有一段时间有心理准备。什么准备？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，你应该是在你再生之前、往生之前啊，要有所把握，是用这样的态度的。所以他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要解决，有一个生死问题解决，有烦恼要解决，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对峙的。所以他在对峙过程也随时在减震。所以不要我们的念佛念佛念到，有没有感觉？有，嘴巴都动了，该动的都动了，身心有没有悔改？所以悔改就是整个改变的，就是因为念佛的核心原理到最后还是觉。我们在念佛当中，因以这个以善法相应所产生善法相应的结果，应该在你身上会产生出来。产生什么？因为念佛以善法以佛功德相应的时候，身心调柔。我们不讲说念如来意吗？ 念如来意，然后以以身心就得正直，就会正直，就会开始离贪嗔慢啊，这些都会，就会，那你就会发觉，就是说你对世间的挂碍心实际上在调整，或者的话，就像门面再好啊，也跟现实无关。所以我们结下安居说也是有功夫的，你最好把它当作第91天你要往生，那结下完了刚好是，那这几天你就不能放过，你必须要用带着这种心情。所以它不是光只是在，它就是一个精进期，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摒除外缘的理由借口，那你就必须要好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好投入修行。所以说难得有这种机会，我们集合啊，应这个缘啊，不是说我要一个戒辣，我一个什么辣，没有，用功，我们讲实质的，就在这段时间，不要让时间空过，最好你能一年都如此，假如不行，至少三个月。那前往啊，如果在一年12个月，你就只有3个月，你还在不精进，那这个是很难交代的，啊，所以这一段时间应务必要那个，当然时间已经过了不少了了哈，大家也可以更加精进啊。不过这个精进呢，我就讲说，你的理路要很清楚，你的目标很清楚，你要看到你有没有在改变，你有没有看到你在对治烦恼。你有没有看到你的知见总是很多东西是具体在成长的啊？虽然不像一般世间把那个刻度很明显的，可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随时在反省自己到底有没有真实在进步。好，那这个是我在这里啊，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结下安居的因缘 啊，我们向来都会在这个安居期间啊，更加的谈谈一些佛法，记得在佛法的熏修里面啊，大家能观念更加的清净。那我们这次为什么要谈无常经？那在这个课里面啊，我讲无常经其实有几个因缘啊。第一个是我个人也从无常观里面啊得了不少利益。我没什么观了，就是无常想好了。这个观念对我自己，我们不是说观成了无常想，其实就是空观，就是毕竟空影。如果你的无常法可以通到很多的地方，那我只是说从现实里面的无常观，让我把修行看得更务实，所以这个无常观对我帮助很大。好，啊，所以说我特别提。那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因缘，什么因缘？就是刚好几个月前啊，我叔家大哥往生，我想在这个道场大家也知道，跟我们的缘也算是深了。那即便大家知道他有病，但到最后这个的变化总是让大家觉得无常迅速，那种无常迅速的那种感觉非常强。那这个不是在一个，而是我周边最近经常有类似这样的例子啊，就无常迅速。所以因为刚好也助念啊，刚好也做期啊，好几次都念到无常经了。那因为第一个是现实的例子，现实发生就在我们眼前，那种无常迅速，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月前来这里跟我们看我们的匾额，那个五鹤禅业的禅鹤的匾额，看完一个月后走了。一个月前就在这样都还摸得到看得到还可以扛东西，一个月后不见 嗯，在前一年还有一位比丘也非常优秀，那更快，半个月，半个月前还他会有一次大家坐在他比较会泡茶，泡茶他在喝，大家因为我们不会泡，他有泡过泡，那喝一喝，半个月后不见了，这都一下就不见了，所以那种感触啊特别深，所以说这次在每次在诵这个经的时候，就会觉得那种现实感特别重，现实感特别重。所以我想说啊，因为智者大师啊也曾为他大哥讲小史观嘛，不过那时候他大哥还在啊，我们现在是不在，那我想说也刚好趁这个因缘啊，讲个无常经，做个功德回向啊。嗯，希望他怜悯真善。那我想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，那我们就用这个因缘，那正如我刚才一开口在谈的修行的事情啊，千万不要给他抽象化。有时候我们在修行，我常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修行有时候会让我们延误就医啊。为什么？你以为你在修，但其实没进步，也没治到病，结果你以为有，等到病出来的时候发觉没用，延误就医啊。有的人没学佛，但他知道他没学，所以他会怕，所以念念在说哎，我怎么办，我怎么办，至少他会怕。那我们呢，我们有学，所以我们觉得安心啦，因为三宝加持啦，你的加持看你要加到哪里去，你到时候你就发觉根本没动，没影响，什么加持，你自己心不改怎么个加好，结果就在这种假象的学习当中给缓不过去，给延误掉。所以我才一直在跟大家提，就是说这种态度啊，务实的态度一定要在我们修道人身上先建立起来，否则你就算谈再谈再谈，哎呀谈多都腻哦，现在都不大想讲了。为什么？修要紧啊，那修什么也不是瞎修啊，就是痛啊，啊痛就赶快治啊，啊治也不是瞎治，就是一定要把它好啊，因为痛啊，是不是？这不会讲说我们要好好治病，痛不痛没感觉呢，你会想精进，我不相信啊。你会想你那个身上真的有痛的时候，你会在那里跟他聊天啊，医生想跟你聊天，你一定这样勉强应付到这样，医生很痛呢，为什么啊？真的很痛啊！医生说不要急，我跟你讲那个我们的那个营养观念啊，你就跟他讲说，我以后会来学，不过先把我止痛好不好？很现实啊，好。我在也常举那个例子，就是我想回家，晚上天都暗了，走在这里都没有看到人啊啊啊，也会恐怖啊，很惶恐啊，不知道要到哪里。突然碰到一个人，哦，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人，请问一下路怎么走？他就讲，哎呀，不要急，我先带你去喝咖啡。哎呀，不，谢谢啦，你跟我讲我要回家，因为晚上再讲再喝了咖啡路暗了，你就算路跟我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家。好，谢谢你啦，你又有机会等我回家有空来我再找你喝咖啡，现在先告诉我怎么走出去。哎不要急，他讲不要急你也放不下，急呀、啊、想回家。是像我们来讲没关系，我们读完这个再读下一个论，读完再读下一个，你会怎么想？懂最要紧，不是多，因为我想回家，三界如波在，时间有限，我懂得如何处理，我不再增广这些跟我无关的东西。那就算我要广闻，也都是为了利益众生，为了解脱，我不杂乱。所以学习到最后都会在一个同样的目标里面，绝不杂乱。 他所有学习只会增加他对回家的路的更加明确而已，从不会在这里玩弄文字玩弄知识，不会，只用这一本很直接的肯定的心在求学的啊，所以那个心情是很务实的。所以我们要来谈这个无常，这就呼应的一个最根本的观念，我常提的一个观念就是，我们现在经常在鼓励人家说好好用功好好用功，哎呀讲的也都腻了，好好用功，会用功就用功，不会用功怎么讲也没用，那你用什么很多东西谈来谈去，我发觉都没什么用，谈一个什么，谈一个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，是最有用。谈那个，假如谈很多问题，谈到都可以被世间法所取代，问题可以被世间法所解决，这个修行就没有啊，不，这讲的这种鼓励就没有。为什么？你们讲那些，像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要度化众生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很多做度化众生的工作，但发觉我们度的众生都只是依世间的慈善工作在度，那这样我们如果一直也以这个为主的话，世间人讲说那这样我也不一定要出家修行，为什么？你这些反而是有富贵的富贵力的人做得到，所以这就是一形成一个，到最后就是我们如果不知道众生度化众生的核心原理，那我们用一般表面上那个度化众生的动作行为来度化众生，你不容易真正解决众生的苦恼，也不容易展现佛法的不共道功德。所以大家变成就是说，哦，我以为我叫行菩萨道，菩萨道当然从慈善工作上也是菩萨道之一，但菩萨道终究最后的原理在哪？自觉觉他觉醒圆满，是那一份觉，因为那是问题的根源。那我们都看不到这个问题，我们想要去度化众生，我们就会产生什么？用世间法解决世间人的苦，然后就自满，你说我要行菩萨道，那你如果认为这叫行菩萨道，那何必修佛法？因为这个在世间善人就可以做得到了，所以我们就会往更进一步了解，就是说什么是真正度化众生的，如何能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这个问题在哪里？哎，这就是一个现实咯。这个方法是怎么样？是世间人不容易取代的，世间法所无的，这是佛为何出家的？因为世间法的荣华富贵他随手可得，但他知道老病死，就算他是一个转轮王也无用，没办法，这就是佛法的不共价值。那这个价值我们本身修行人必须要很清楚，否则的话，假如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，我们以为我们在修行，而这个修行的概念基本上都还不离开世间法，你自己就会残取世间。你要认为残取世间，就是说你不能以坚信你修学佛法的这个价值，所以世间有一些好的东西啊，你容易啊动摇你的道心而去追随它，你会去相信这些东西。那你在相信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反过来就对佛法的真实道理不清楚，反而动摇他的那个对他的那种坚定的信心。所以有些人呢，在很多地方经常会谈到，他宁愿相信世间的心理学，但就不用佛法去解决人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对佛法不了解。我们经常喜欢用世间的方法，世间方法没有问题啊，那我们在用世间方法其实是佛法智慧啊，而不会把世间方法当为皈依处。 因为如果把世间法法当归依处的时候，本身你自己都在生灭轮回当中，你怎么知道你这个，你怎么会相信自己，乃至你坚信你的修行你可以解脱，你就不容易解脱，你会一直在世间找方法来利益人。其实用世间方法利益人是世间的一个方便，度化的方便，但终究是要导引怎么样真正的解脱。所以世间法只为他的方便，他不会动摇，不会信心，心里不会去完全依赖他。那这个观念要是不清楚，我们现在就会产生怎么样？好，我们有时候会学了很多杂学，在菩萨界里面呢、啊，你可以学其他，因为五明中求嘛，但他绝不破坏的，一定以佛法的修学为本位。这个东西行有余力啊，他可以广学，但他不会因为学世间法而动摇他学习佛法，因为这是佛法的，这是度化众生最有效、最直接而且最真实的，其他世间没有。所以他不会让你动摇。你要知道这个，所以说这关系到对佛法原理、对生死轮回的观念的清楚以后，你才在这种修学当中，世间里面的种种好处啊，很多的方法你可以用它，但你不会信赖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原理上就是不是能真正让众生解脱的嘛。好，我这个道理啊，这个原理也一样，这个原理我们要回头来看。我们如果跟你讲说应该怎么修行，怎么修行啊，修行如何修行可以得福报啊，可以得怎么样，如果你讲的理由只是世间法都可以取代，你的道心就不大会真正生起来。你必须要讲那个世间法无法回避、不能解决的问题，生老病死，唯有你把这个观念给它建立起来，这种修行你就会有一种什么一种紧迫性啊，这种紧迫性因为在你身上必然会发生，而且一定是谁也都无法拒绝的。所以我现在在鼓励大家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这叫做苦地跟极地的，也就是四圣地的道理。我们现在一般来在谈苦的都是苦什么，都是苦苦，我们很少苦苦跟坏苦，我们很少谈辛苦。我们谈的这个苦是这样，那烦恼呢，我们的烦恼因为你不了解这个烦恼的根源哦，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的烦恼是什么，我们为什么会轮回，来问一下我们为什么轮回，因为我们贪嗔痴嘛，是不是？这谁不会讲？怎么个贪？怎么贪？为何嗔？贪嘛，贪就是看到可爱境会执着想要拥有它。哦，对对，那什么叫可爱境？什么是可爱境？谁在看这个可爱境？哎，可爱境。可爱境怎么生啊？是谁创造可爱境？可爱境是不是真可爱？那谁在爱啊？那个爱的人是怎么样一回事？就这样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修，我们就看不放不下，因为什么？你只看后头字幕的地方，你没有真正的用下心去针对那个你容易生气挂碍的地方去对治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把道理讲一步一步带进来，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无常心也绝对不是光只是停留在这个无常心，因为这个无常心所谈的字义啊，我们比较容易懂，说容易懂倒不一定做得到。那我们利用这个无常经这一门课啊，要把一些无常的现象要讲更彻底。那我们现在这样无常经这个道理可以用一般的人啊，一般人容易接受。 但如果真正在修解脱人啊，在这个经典里面要看到更细微的精神啊，你必须要看到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。你想要出离生死，你想你怕生死对不对？那你要断生死，怎么个断法？所以很多问题你就必须要开始，你现在我们苦讲不到真苦，讲不到真苦，你的出离苦的心情就不大一样。所以我常讲说，我们现在经常人重视就是那个苦苦，苦苦就是那个具体感受的那个苦，那具体感受的苦往往可以由世间的某些乐给盖掉。所以如果你的修行，出家修行就为了只是断苦苦的话，你碰到乐你就会退道心，你知道碰到乐你就会退道心。为什么？你因为你看的苦就是那个层面而已啊，你就是那个层面的苦，所以说你要断这个苦，只要那个苦 不存在的时候，你那个修道的动机就不存在了。如果我说我断苦苦之后还有坏苦还有行苦，我发觉我断了苦苦之后还有坏苦行苦，那我还必须努力啊，因为苦还没断啊。但我们只是从世间表象的苦去努力，就世间表象的感觉，直接感官上能感受到的苦去断啊，假如这些苦被你压制下来了，你的道心就会退了。所以我常讲啊，有些人啊，因为生处境非常苦，一生遭遇非常不顺遂，所以他愿意修行，好努力修行，修修修修，哎，有善法，有功德力，有一些好的感应出来了。结果反而退失道心，好，那退失道心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他看的苦不彻底，他以为他容易在他的修行的一些体会啊跟成就当中去满足，却没有看到最根源的苦根本还没动摇。那如果你一开始看得很清楚的时候，我的苦是这个，我现在断这个苦根本都还有根源苦，根本连动都没动，我的那个行苦五蕴之胜苦都还没动，我怎么会停止？我真正敌人连动都还没动，威胁还在啊，所以我会继续努力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修行过程当中会到最后会走不彻底，会中途而退啊？其实一开始观念就不是很正确，不完整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开始现在在修这个法的时候，我们要把问题开始一步一步要把它看清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谈一个我们谁也无法回避的生老病死。那从这个生老病死当中这个问题当中，你要看你怎么去超越。所以这里讲这个无常，无常经的时候先谈这个东，这个比较偏向世间的，那背后的道理我们会在这个文章中我们会继续再补充。不过我们会从表面上先把你这种对世间的爱着心给它调，那你更进一步的讲无常经，它的用意是告诉你什么？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谈一句话，就是说莲佛啊，无上诸世尊啊，我先念一下，到时候我们都会再重讲啊。无上诸世尊，独解声闻众，尚舍无常身，何况于凡夫？父母及妻子、兄弟并眷属，目观生死隔，云何不愁叹？是故劝诸人谛听真实法，共舍无常处，当行不死门。其实这部经如何谛听真实法，共舍无常处啊，没有谈的很多。他是先让你说什么呀？从世间的无常里面去厌离，然后由这个无常的逼迫告诉你，你要找一个不死门。 要找一个不死的，否则的话你今生你无法回避这个死亡生死问题，你无法回避，而且不但无法回避，是生生世世会重复再重复。好，他把这个人面对生死的那种窘迫无法回避的现实讲出来，然后其实他真正的目标是要导引住怎么样，导引你们入什么谛听真实法。那这个无常经这一方面谈得少，那谈得少我们就在这次的无常经里面多少要来讲这一部分，就是因为我们了解无常的逼迫谁都无法回避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升起极那种极恳切的心，想要超越生死。好，这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把苦看得彻底，看出什么彻底，看出世间法任何东西都无法回避的，唯有佛法才能让你解决这种最众生最难以忍受的这种实苦。那你引起的这一份追求佛法的好药啊，好，你现在就开始说我要找一个不死门，我要找一个能超越生死的。所以你若你像你如果对生死不恳切，你会积极精进？不会。所以我那一次我看到几位这样走了，其实我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想法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们是个善知识，他们是个善知识，他们的视线让我们再一次再一次知道说死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死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那我因为它很现实，我看到我自己到底我能不能受用，我能不能超越。像比如说我这次看到自己亲人，因为他是一个跟大家跟自己很亲的人，也是一个学佛弟子，我面对到他走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观察自己，我怎么去面对死亡，我面对一个不认识的人我是什么样的心情，那面对一个亲人那我是什么样的心情，我们能不能真正放下？而这个放下没多久就会在你身上出现哦。你现在是看别人，看别人是看别人跟自己亲人死，这是你能不能就他的死去放下，还有没多久就会是你自己面对死能不能放下，这都是没多久就要来的事情。我说没多久，我现在就已经讲这种话，我一定骂说懈怠诗人。为什么？佛就说一呼吸啦，因为弟子讲七天就被骂了，讲当天也被骂，就讲呼吸间的那个才认为是道人。那我讲说不久，你看我还超过七天，这样我一脚把我踢出去了。这样，可是这个就是个现实。我至少我有想到，想到什么？这个经典里面经常会讲一句话，就是他们那个过去大德会讲一句话，那句话是什么？我念给大家听。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。我见他人死，我的心很热，怎么样？不是热他人，看看又到我。原来排班了啦，真的。现在我用这种感受就讲说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有刚出家的时候看到啊，人家讲说某某大德死，不认识，没感觉。过几年，哦，某某大德死，哎呦，我听过，听过，哦，听说很修行非常好，但不认识。后来慢慢说，哎，某某大德死，啊，我见过他，听过他开始。再过来，某某大德死，哎呦，去年才见过他，现在越来越靠近，上个月才看过他。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吗？你排班很快了啦。从不认识到很认识啊，就在隔壁，表示你也年龄也差不多了，越来越靠近，快过来就是换人家啊。哦，我们最近不是佛学院有开一个同学会，那个同学会啊，为什么开同学会？因为我发觉同学毕业以后很少见面，一见面就是有人死，就只有在同学死的时候才会聚会。他们后来想说， 那是不是大家在还没死之前先聚会啊？不要每次都是有人贴上墙壁那个相片挂上去才聚会，就这样。你觉得你看我们跟这个法师这个在佛学院一看就十几年了呢。我们现在那次开同学会啊，他们是就两届了联合办啊，请我去，真的是都十几年了，一下子单位都用十几跳了。那单位如果跳到二的话，二十的话，大概你也差不多了。哎，我不是讲说以前啊，牙齿我本来觉得我们经常以前开口，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，就是啊，你这个东西怎么啊？这个在两三年前啊，这个大概五六年前，有一次那个牙齿，你这个牙齿多久？十几年前。我那突然听到你要讲开口讲那个十几的时候，我有点惊讶，就是我现在开始起跳是十几的啊，好久不见，十几年前，可见你老了，因为。你如果二十岁，你不大可能讲到十几年前，因为那机会不多。唯有你的年龄到四五十，才会经常谈到十几二十。你哪天讲说我们三十年没见，你至少七十，不然哪有那么多三十年好谈的？你会经常谈啊，三十年前你就开始，哎呦，算了，哎，真的呢，我一定有很大的宽度，那个宽度就零到七十，才有很多三十可谈嘛。真的很可怕。好，所以我在看到我自己的亲人走的时候，我其实一直在观察，看到了一个，因为我们有机会看到他好好的快速的变，然后心念怎么去掌握，我们怎么去诱导他。好，那我们在面对他死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心情是怎么样？所以到最后在想，那你如果你自己呢，处在这种状态里面，状态里面，你的身心是怎么去把握？有一种很现实的心情在，哦，就是说我不再把修行当做一个不给你们啦，啊，有空修一修啦，反正有没有没关系，吃饭要紧。我们会把现实烦恼看得重，有空的时候修。修的时候不舒服，三餐不能放，修行可以放。我举这个例子，意思说不是很踏实，就是眼前的烦恼我先在乎，但我修行不大会在乎，因为我觉得修行是我有空修的。那现在我发觉修行跟现实是紧密在一块的，因为它就是面临那种如何割舍，面对死的一种真实的用一种很真实智慧的眼光，一种真实的眼光来看这个死，而这个死就在我身上要发生了，可能也没多久。那现在所有的方法就准备拿来对付它了，那变成是一个我确身的课题，再也不是说我把我人世间生活方便的生活琐碎的事情，高不高兴的事情先处理完，然后我身心安顿了再修行，不是，现在要倒过来，所有世间高不高兴的琐碎事情无关，这个才是我要，因为其他那个事情再忙也忙不完，而且无法根本解决我的问题，而这个问题是一个最难过最难超越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。那我当初修行，佛也告诉我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发觉很难超越啊。虽然我们在修行上有几分的力量，但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能用笼统的看法，有的人都说啊没问题没问题，现在人啊，有的人他觉得没问题的，因为他看不到问题，所以他没问题。你看到别人死，哎呀，死了就算了，哎呀，这也无可奈何了。哎，对，看似你放得下，我们观察不是如此哦。我们观察是看到那个细微的心理，那种面对生死的坦然、了然于心，死生完了以后要往哪里走的一种笃定，绝对不是那种，因为那又不是死在你身上，或是你看似很放得下，错了，是你看不到真果。 你唯有你看不到真苦，所以你往生意愿不强。你以为你在修，没有，其实你在挨着。这都是一个现实，你看到更细微，你才会警惕到说，要草率，要糊弄过去，我也会。但我现在因为佛法的观念，我更加清楚这个维系的地方的时候，我拿来验证自己的心理，看自己能不能超越，这化解问题都呈现出来。好，我们先下课一下啊。